信这是这一个真理，福音它既是简单的但又是深奥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会从第二章的第六章一直分享到最后。让我们请求神的带领。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荣耀，你的福音帮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你那独特的美善，也看到福音的深奥，但是它又是简单，简单到连小孩子也可以理解到。我祷告神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鼓励我们，也能够让我们信徒的生命改变，能够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早晨我记得做孩子的时候有唱过一首歌，有一首歌我还记得叫耶稣爱我，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嗯，有人知道，是的，这是一首非常孩子们喜欢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和我一起唱，是这样唱的：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模样，我虽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书告诉我。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的那个段，第二段是这样说的：耶稣爱我舍生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堂荣门替我开，把他笑阳引进来。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书告诉我。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孩子们喜欢唱的，因为福音它是简单的，孩子们可以理解。我们也记得在新西兰有时候在儿童主日学里面也会教孩子另一首歌，有没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呢？哦，也有人知道，太好了，如果你知道也和我一起唱。这首歌我不会唱，我只能翻译一下哦，是说耶稣爱小孩子，爱所有世上的孩子，不论是红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的孩子，耶稣都爱，他们是耶稣眼中的同人。这也是一首孩子们爱唱的一首诗歌，耶稣基督爱孩子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方方面面的答案。政府不是答案，科学家也不是我们的答案，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答案。这些刚才唱的两首歌是非常简单的孩子们喜欢唱的歌，也告诉我们福音是简单的，你不需要一定要有高深的学问或者要有博士学位你才可以理解福音。福音是简单的，即使是对一个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福音它又是极其深奥的，甚至是那些饱读经书的神学家也不可能完全的称透 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不同人的智慧，它是就像两刃的剑，可以刺透骨髓和灵魂。我们看第一个大方面，福音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这样讲，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那些完全人，这里使徒保罗讲的完全人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而不是指那些学到了一点点知识的人。这里他用的英文是指成熟，中文翻译成完全人，是指那些在神的光照当中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有来自神的智慧，是完全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成的完全。因为我们是唯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我们才得以完全。我们这里所讲的智慧是来自神的智慧，而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或者来自人的智慧，不是今天当今世界上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智慧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智慧来自神，不是来自人，就这么简单。第七节这样讲，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一个奥秘，这并不是说要神要让我们感到迷惑，而是让我们知道这福音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要得荣耀的，是在创世之前，在世界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了，他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永恒的神圣的计划。他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智慧也赐给我们，而这个智慧是来自神而不是人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智慧是预定的，是什么时候预定的呢？是在万事以前，也就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了。这是神的计划，我喜欢这个词，也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得在这里和使徒保罗所说的是一致，是说耶稣基督它是神的一个计划，它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并且只是在末世，在现世才为我们所显现，只是最近啊，才向我们显现。神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在我想象当中，我在想象神他计划了要创造这一个美丽的世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星辰日月，神告诉我们，接着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初起初神创造的一切是神看着是好的， 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把一切都给毁坏了，这时候就悔恨杀戮都来到了。但是神是良善的，他就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奇妙的计划要施行拯救，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这是神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的。在创世之前，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就知道这是他的计划，他要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预定，这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的。这不是一个替补计划，哦，因为第一个计划 A 失败了，所以这是计划 B， 不是的，这是神起初的计划。这是为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这智慧就成就了神指明的荣耀。我发现这里非常有趣，这不仅仅是为神的荣耀，这也是为神子民的荣耀，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这是为我们的荣耀。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在22节他这样说，耶稣基督对父神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耶稣基督对父神的祷告是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 他把他的荣耀赐给了我们，他把他所拥有的都赐给了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也是这样说，凡是我的我都给，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基督是说天父上帝所给神的，说赐给他的，他也都赐给我们，并且耶稣基督因我们而得了荣耀，他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荣耀。也就是说，一个有罪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得救，能够得到荣耀，因为神把这荣耀赐给我们。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有许多的子女，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彼此之间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都彼此都叫弟兄姐妹。我们啊，也称弟兄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是弟兄姊妹是怎样的一个平衡，但是这是神的计划，神计划他的家庭里面有许多的孩子，而耶稣基督是长子，神赐下永生给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再属旧的亚当，我们的属性是属神的，是要把荣耀 归给神的，神也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关于智慧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智慧是隐藏的，因为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里有权有位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在世上掌权的在位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耶稣基督是谁。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智慧是隐藏的，因为世人不知道，他们看不到神的计划，他们也不知道弥赛亚是谁。第五个方面，这个智慧是要应用于在今天的信徒生活当中。第九节这样讲，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大家熟悉这一个经文吧？这段经文常常在葬礼上应用，当我们的挚爱的亲朋好友离我们而去，我们在他们的葬礼上常常会引用这段圣经，就是说他离我们而去了，而他所去到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地方。神也向我们应许，今天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天堂，在那里那美妙的计划，神为我们所制定的救恩这个计划是赐给我们的。这里我应用的是用，我是用大写。其实在 New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它是用的一个大写。在这里刚才读到的是从以赛亚书六十四章这里引用过来的，他是在六十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讲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所行事的。这是从这节经文引过来的，这是神的计划。神不要我们害怕。保罗也是引用这一段经文，也是指着当时的以色列子民，他们被掳，被巴比伦所掳。我们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救恩，我们是有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我们在心里是有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已经在神里面了。对于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好的天，都是一个好日子。为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在神那里被呼召的人。当然每一天都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并不是指我们没有困难，没有试炼，没有问题，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论是好是坏，万事都相互效力，是叫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并不是我们的感受或者我们的眼见，而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保障，一个安全，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了。福音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那么 第二个大方面就是福音是由圣灵接着神的话语启示的，第十章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只有神接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穿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穿透了。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好，这非常的有帮助，有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可以，这是什么呢？是父神、子神和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的，是一位神。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来理解、来解释，但是都不能够很好的来解释。但我们知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不同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如果这是神的一个拣选的一个计划，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道成肉身而死，圣灵做工，神的灵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照亮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这父、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起做工。天父他是计划，在我得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计划。我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而死，而因着神的一个恩典，这也是我们受洗的一个象征意义。我们受洗的时候全不进入水，就像是和神同死，在耶稣基督里我和他一起同死，我得救，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我也和他一同死，然后他复活，我也和他一起复活。在我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解释福音，灵就在，圣灵就在我的心里动工，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动工，我就意识到我的罪，我要认罪悔改，我要信靠神，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而死，并且为我而复活。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的生命中做工，这是神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在十一节这里讲到，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知道另一个人的想法，除非那个人告诉你他在想什么，对吧？我现在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也许可以猜，根据我所说的话来猜想，但是你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只有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你才会知道，对不对？你可能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不会知道。那么继续讲到，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也不会理解神，除非神的灵告诉我们，除非神的灵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告诉我们，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除非神的灵来向我们启示，要不然的话我们也是不能够理解。我们如何才能够理解神呢？唯有圣灵亲自的向我们来穿透。使徒保罗他也是从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 首先，圣灵是住在信徒的生命里的，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知道，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六章，这里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子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说，哎，这是我的身体，我想怎样就怎样。不，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的身子就是神圣灵的殿，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这是不同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再有一个胆怯的心，我们所拥有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圣灵不仅是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也教导我们，十三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神的真理是在神的话语中展现出来的，而圣灵呢，又亲自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熟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的，当我们面临困难、面临挑战、面临试炼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记住的这些神的话语就会出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是一种感受，这不是一种眼界，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来亲自的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感受是和神的教导是不一致的，那就不对。如果你的感受告诉你和神的圣灵的引导不一致，那就是不对的。阿们。不要总是以圣灵的引导为借口说，啊，这是圣灵告诉我的，这是圣灵让我这样做的。我们不能找这样的借口，我们不能说，啊，圣灵让我要去离开我的太太，再去找一个女朋友。会这样吗？不会。这是神的话语吗？神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当然不是。有一个威斯比说，我听到教堂的成员说，不要传教义，只要给我们能够温暖人心的讲道，能鼓励我们就好了。那么我们的讲道基于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讲道不以圣经为基础，那就什么都不是。但是教义又是太乏味了，人们这样抱怨。如果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呈现，就不会感到乏味。圣经教义对我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学习圣经的一个经历，让圣灵来教导我们神深奥的事，这是何等的令人激动呢？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就是圣灵使圣徒成熟，十四节讲，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一个属灵的人和属世的人是不同的。什么是一个属世的人呢？一个属世的人就是从肉体生的，你 有父亲有母亲，肉身的父亲母亲，生下你，这是你一个自然的人。我们出生就是有原罪的，因为这是一个从出生就带出来的一个原罪。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我们根本就不用教孩子怎么样说谎，对不对？我们不用教他战斗，我们不用教他来犯错，对吧？这是在他血液里的，他生来就是会说谎，就是会调皮。我们每次教孩子都是教的，哎，不要去说谎，不要调皮，不要做坏事，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对吧？但是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是怎样教耶稣的呢？这是和世间的父母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一个肉体的人，就是有罪性。就像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在灵里面要重生。而我们在灵里重生的人就是属灵的人了，就不再是一个属肉体的了，就是神的光了。因为一个属灵的人就能够看透万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被主而更新了，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摸着，已经心灵被神打开，他不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而且还仍然有一个坚硬的心。不，他已经是属灵的，他能够看透万事，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帮助人，或者不要去看人，而是神已经改变了我们。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神已经为我们而把所有的罪都已经在他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使徒保罗这里讲到，我们还当然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内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改变我们，来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被成圣，今天早晨在我们的新成员课程里面，我有一个很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再一次的来分享。他们不理解这个称义和成圣的区别， 啊，它英文词里面有一个 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啊，这是指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已经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了我们的罪。大家来想哈，这个称义，有人会觉得说称义的人就不再犯罪，这个很难理解啊。是神看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他已经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了，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照着我们，所以神在看我们就是无罪的了，不是说我们不犯罪，而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是称义的了。我如果今天站在，如果我现在死了，如果我待会儿回家，我发生了这车祸，我死了，我在神面前，神看我就是唯一的。那么另一个英文词 sanctification 呢，它是指成圣，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以后呢，神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无罪的，神看我们无罪的，但我们仍然是有罪，我们仍然是犯罪，我们仍然是要一步一步的要在成圣的路上要不断的要努力，没有人，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唯有神是完美的。成圣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路程，这是称义和成圣之间的一个关系。福音从一开始就是神的计划，这不是一个事后诸葛亮，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啊！它既深奥又简单，让世界都感到困惑。不仅如此，福音也是由圣灵接着神的道向我们启示的，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重生，有圣灵内住，我们才可以理解。我们这样是看到这同样的一个福音，因着圣灵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得以存活，并且有永生。我们将会有一个不同的生命，这听起来是非常简单，但又是极其深奥。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参透神深奥的道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啊！我们所侍奉的，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来低头闭眼来祷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个自然人和一个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你能够说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父亲母亲生出来的，我们都有一个自然的出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肉体出生，我们有受限制，但是我们如果在灵里面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相信，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属肉体的了，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是不同的了，我们不再一样了。那么你呢？你可以有信心的说，我不再一样了，我是属灵的， 你有这样的信心来说吗？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吗？你可以这样说吗？有没有在这里的人在心里面说，我还不清楚，我还不能够确认？也许你已经听过福音，也理解，你也常常去教会，好像就像参加一个俱乐部一样，好像就像签了一个什么文件，说哦，我属于这个教会。也许你觉得你是小组的一部分，因为你也去参加一些课程，或者甚至你也已经受洗了，受洗本身也不能够拯救你。不论你是做刚出生的一个 baby， 做婴儿的受洗，还是说你成长以后你接受了受洗，这些都不能够拯救你。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当然他需要受洗，但是受洗本身并不能拯救你。那么你是不是今天有信心说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呢？你是一个属灵的男人或女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你罪的代价，圣灵已经进驻到你的内心。我希望你能够有信心的这样说，我希望如此，我希望如此。如果你不确认的话，那么我鼓励你来和我，或者和麦克牧师，或者可以和 Josh、Denise 还有其他的教会的执事们，跟他们聊一下。但是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而没有把这个重要的问题解决。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天父上帝，这个福音是简单的，然而我们也看到又是如此的深奥，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的美妙，它的伟大。我们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学习你的计划，你的荣耀。谢谢你神，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谢谢